来第26章，你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幔，这些幔子要用燃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副幔子要长28肘，宽48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
这五副幔子要幅幅相连，那五副幔子也要幅幅相连。
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扣钮，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做。
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
又要做50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
你要用3羊毛织11副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
每副幔子要长30肘，宽4肘，11副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
要把5副幔子连成一部，又把6副幔子连成一部。这第6副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
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做50个纽扣。
又要做50个铜扣，扣在纽扣中，铜钩在纽扣中，使罩棚连成一个。
罩棚的幔子所余那垂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边。
罩棚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1肘那边1肘要垂在帐幕的两旁遮盖帐幕。
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
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
每块要长10肘，宽1.5肘，
每块必有2准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
帐幕的栏面要做板20块，
在这20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毛的银座，两毛结着快板上的两榫，两毛结那快板上的两榫。
帐幕第2面就是北面，也要做板20块和带毛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两毛，那板底下也有2毛。
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6块。
帐幕后面的拐角要做板2块，
板的下半截是双的，上半截是齐的，直顶到第一个环子，2块都要这样做2个拐角。
必有8块板和16个带毛的银座，这板底下有2毛，那板底下也有2毛。
你要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正面的板做5栓，
为帐幕内面的板做5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5栓。
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
板要用金子包裹，不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要用金子包裹。
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
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染的细麻织幔子，与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
要把幔子挂在4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4个带卯的银座上。
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割开。
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
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
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染的细麻 用绣花的手工织造木的门帘，
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面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
OK， 我们在上一章25章，我们就特别提到，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有一个目的，是要他们来侍奉他。当然，就是远程的目的是要带他们进迦南，就让他们享受基督一切的丰盛。但在这享受之前呢，神要让他们先学一个功课。而且这功课是要在旷野学的，就是怎么样来侍奉他。所以对于一个侍奉神的人来讲啊，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侍奉的，他必须要与世界有分别。如果你与世界没有分别的人呢，你没有办法真实的侍奉神。所以神要把他们带出埃及，代表与世界能够完全脱离，要过红海。那这样的人必须要有属灵的经历，所以他必须有圣灵的引导，你看他们有云柱火柱在引导，他必须有受过试炼，试炼才能够显出他们真实的光景。然后他们有灵粮，有活水，而且甚至有胜过肉体的经历，这样的人呢，好像才有资格来侍奉神。但在侍奉神的时候呢，他们有两件事情一定要对付的，一个就是他们天然的能力，因为按照我们天然来讲呢，我们总觉得我们能够侍奉神，所以我们常用我们天然的能力来侍奉。所以神就降下律法，因为律法能够显出人的软弱，所以律法是针对人的能力。但不仅人的能力需要受对付，而且呢，人的方法、人的智慧要受对付。所以这边就告诉他们要制造帐幕啊，和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子。换句话，你不能凭着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聪明来制造。那在整个这些事情之后呢，神特别启示他们啊，神的心愿是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你们要为我制造圣所。所以整个圣所并不是随便盖造的。所以我们现在读这些，从25章开始一直读到40章啊末了，我们发觉几乎都讲到这个帐幕怎么制作。神只不过用了一天，顶多用一章，顶多用了两章来描述整个创世的过程，也不会用了3章到4章讲了整个他的律法，但是却用了10几章来讲到帐幕和其中的器具怎么去制作。所以你看神在这里特别啊，想让我们启示他的心意啊，他怎么与人同住。所以虽然我们在读的时候好像读表面上来讲很枯燥，但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启示啊，很多神的心意在这里表达啊。在上章我们特别看见还有讲到3件事情啊，一个是造法柜啊，就是见证的柜，一个是桌子，一个是灯台。当然现在我们用新约的亮光来看，我们就很清楚这里讲到了，就是说呢，我们的主他是原来就是说没有人认识他，他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所以没有人能够认识他，就好像他是在至神所里面的约柜，没有人可以看得到的。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从来没有人能够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能够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有一天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我们就明白了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他来的。所以一方面呢，你看到桌子说出了恩典，因为说出了供应，灯台说出了真理，启示光照。然后我们知道在见证的柜法柜里面什么都没有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法板，就两块法板。换句话说呢，人如果来到神的面前，人是要被定罪的，因为人没有一个人在律法面前能够称义。但现在呢，我们靠着在新约亮光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啊。 来到约柜前面，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上面有一个施恩座的盖，换句话，只有他能够满足一切律法的要求，所以他就是那个施恩座。然后在这施恩座上呢，我们知道有洒血，所以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了，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来到施恩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我们看见施恩座上有两个基路伯，基路伯本来呢，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他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现在基路伯是彼此相对，他就不看人了。换句话，他是看的呢，那是宝血，确定神的恩典，能够在施恩座上向人能够流露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上次章所读的，而且我们特别看见，就是说，人因着犯罪的缘故啊，人必须要汗流满面才能。才能够谋生，才能够生存，然后靠着自己的努力呢，也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那现在呢，因着这个桌子的缘故，我们看见这个恩典呢是白白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主所成就的呢，现在我们能够与神在这里，在这个桌子上呢能够和好，能够彼此有交通，彼此有享受。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个灯台一方面呢显出来的乃是他自己带着神的荣耀，所以是显出这个灯台的荣耀，就显出主自己的荣耀。另外一方面，因着他的这个启示光照吸引人来到圣所啊，来服侍神，来享受神。而且因着这个灯台的照耀呢，使所有进来的人呢看见自己的不足，即是自己的污秽了，就越发的依靠他。所以这就是25章我们所交通的一个大概。那我们今天要交通的26章呢，就讲到了帐幕啊，幕幔。如果我们从26章第一节啊，阅读到第14节啊，你就发觉它这里面讲到了四层，这幕幔有四层，很特别的啊。我们知道，要做这个帐幕啊。就好像我们一般所盖的那个帐篷一样，一般的帐篷你不需要有四层的，对，反正它这里有四层。第一层呢，就是这边所讲的帐幕，在第六节它的结果，它就说就成了一个帐幕。然后呢，我们看见接下来就是讲到罩棚，就讲到罩棚，你看到第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都讲到这个罩棚，这第二层。然后第三层呢，就是14节所讲的罩棚的盖，然后第14节的末了顶盖，所以你看它有四层，很特别的。当然，它要搭成这样的一个帐篷，不是随便做的啊，一定有它属灵的意思。但在这里给我们顶看到了有四层。四层，然后虽然有这些，有这个帐幕啊，有这些罩棚的盖跟顶盖啊，但是你里面也需要支撑的，对不对？所以里面的支撑呢，就是接下来所讲的，从15节开始讲的那个束板啊，你看有束板，束板呢，它是南北两面跟西面啊都有束板。所以南面有20块，北面有20块，西面有8块，啊，西面本来是有6块，但是还有两个拐角，所以有加起来有8块，可以这么讲，啊，所以就这三面有这个竖板，所以东面没有，因为东面是它入口，它没有的。然后你看见就是说，在这些竖板它怎么能够站立呢？啊，一方面它有所谓的榫。榫好像是凸出来的地方，一方面呢有卯，就是它的底座，所以它的榫跟底这个卯呢插在一起，插上去它就能够站起来。所以每一块板子是怎么样站立的呢？一方面是借着它本身的榫，一方面是借着它的卯，卯就是底座，把它连起来，所以它能够站立。但站立呢，彼此怎么连接呢？ 所以每一个竖板啊，你就发觉这竖板一排一排的立起来的时候呢，它有环，环中间有栓，啊，有五个栓，把它栓住。所以你看见卯跟榫是为了站立的，啊，环跟栓呢是为了连接的，把它一块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你看这边就很清楚了，啊，这样子它就可以站立起来。所以外面是这些帐幕啊，罩棚。里面呢支撑的是竖板，竖板又有榫跟卯，又有环跟栓。接下来他在31节啊，他就讲到了幔子，这个幔子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那这个幔子呢，它的材料跟手工啊，跟第一层我们讲的那个帐幕是完全一样的，啊，它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脸的细麻，然后上面绣着基路伯，然后它是挂在什么上？四个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所以你看，在圣所跟至圣所的中间呢有四根柱子，啊，上面就挂这个幔子，那这个柱子呢是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所以它们下面是银座。然后上面呢用金钩给它勾起来，所以挂在上面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再举。然后最后呢就看见还有门帘，门帘就是说圣所跟外院中间那个门，啊，这个门帘呢它是用五根柱子，那刚刚是四根柱子，这边是五根柱子，啊，用金包裹，啊，然后也有金钩，啊，但是它下面有五个带卯的座，它的座呢是铜座，啊，前面讲的是银座，这是铜座，所以这就大概26章所讲的。好，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一个一个来看。好，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要有四个，因为一般的帐幕，这边的帐幕基本上就好像我们所知道的帐篷，一般的帐幕呢都是，或者帐篷呢，它就放在地上的，所以它没有什么地板的，它就是就在地上。而且一般的帐幕呢，它为什么要搭呢？就是为了要行动嘛，所以它是在旷野，所以随时要搬家的，啊，好像过着那种客旅的生活，它是要走的。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在行进的时候呢，啊，神与他们同在，神要住在这个帐幕当中，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当云彩升起来的时候呢，这帐幕就起来，就起营了，他们就跟着就走了。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帐幕是指着我们主说的啊，指着基督说的，因为我们曾经讲过，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的中间，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对不对？他住在我们中间，原文就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帐幕是指着我们主说的。那这边为什么要有四层呢？就讲到我们的主这个四方面。第一层。这个帐幕的第一层是讲到我们主他的荣美，啊，这个帐幕讲到我们主他怎么的荣美，啊，首先呢他就讲到他你要用脸的细麻，啊，所以是用细麻制作的。细麻我们记得在启示录19章讲到，啊，圣徒他们那些圣徒穿的细麻衣就是什么呢？他们所行的义，所以细麻一般是讲的公义说的。所以说到我们主的在地上的生活啊，非常的细腻均匀啊，而且呢，在他身上所彰显出来的都是公义，神的公义，所以他必须用脸的细麻啊来制作，代表我们的主他公义生活上面的公义所彰显出来的。但不仅如此，还说了它的蓝色，就说了它是属天的，啊，它从天降下，人就在天，这是属天的蓝色。紫色呢是说出它来做王的，朱红色呢就说出了它的顺服，甚至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你看见就从这几样就表示出我们主在地上的那种生活， 啊，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啊，他的属天，他的顺服啊，且顺服以至于死。但是他来却是为着做王，所以这些呢，他要用脸的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来制造。就这边特别用提到脸的话，就是说把它弄得很紧，换句话说很扎实，不是很松散的。这说出了他在地上的生活，显出来原来是神的那个荣美。而且呢，必须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所以你看这么美的幔子上面还要绣基路伯。基路伯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主的荣美呢是彰显出来的，乃是神的荣耀，神的自己。然后这里提到每副幔子要长28肘，宽4肘，都要一样的尺寸。然后呢，总共有10副幔子啊，就这5副幔子要夫妇相连，那5副幔子也要夫妇相连。换句话说，他这边有10副幔子，啊，10副幔子的分2组，啊，就是5个1组，5个1组。我们知道十是代表完全的意思啊，因为人的完全嘛，十嘛。28肘，那28肘跟4肘啊，28就4跟7的相乘啊。4是受造的数目啊，所以你看它有4肘，宽是4肘，长呢也是4的倍数，所以4是讲到受造的数目，28是7的倍数，然后又是10副，所以他可以说4×4的70倍啊，以面积来讲，我们知道七也是完全，但70是数不尽的完全。换句话说，他所彰显出来的啊，乃是他那种数不尽的那个完全啊，而且呢，他有2副，就是。5副5副，它是分5副5副嘛。换句话说，五是负责任数目，啊，它向着神，向着人，都能够负完全的责任，啊，所以一方面它满足神的要求，一方面它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啊，所以它分成2副，5副5副相连。然后在这相连的幔子末腹边呢，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腹边也要照样做。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要做50个金钩，是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它有纽扣，有金钩，而且这纽扣是蓝色的纽扣。换句话说，借着它，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是属天的啊，蓝色是指属天的，而且带下来的神的性情啊，那个他能够使在神和确保神和人啊的要求呢，都能够在这就是在借着他所彰显的能够稳固，能够紧紧的相连。换句话说，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啊，他能够成就神与人。让神与人和好，而且让神与人的要求也好和需要也好都能够得到满足。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他第一层的帐幕，就说到了他的荣美。但是不止这样，接下来呢还有第二层，做罩棚。这个罩棚呢，它是用3羊毛织的11副幔子啊，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所以这个罩棚呢是盖在第一层的上面，它是用3羊毛织的，也就是11副幔子，那比刚才多了一副。为什么是11副呢？我们知道11这个数字很奇妙，它介于10跟12中间，10是人的完全，12是勇士的完全，所以它超过了人，但又不能够满足神。所以十一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代表罪所的， 因为它是人所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却够不上神的要求。所以十一副是十一是讲到罪的问题，它要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副呢幔子要长30肘，宽4肘，所以你看见它的长比刚才那一个还长，对，刚才是28肘嘛，所以它能够完全盖住它。宽是一样，但它现在是11副幔子，所以加起来44肘，所以你看它的长跟宽都比第一个大，换成它能够完全罩住。在而且呢，它这边说11副幔子到一样的尺寸，然后它5副幔子连成一副，又把6副幔子连成一副。这第6副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呢，要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也要做50个纽扣，要做50个铜钩。你看前面是金钩，这边是铜钩啊，钩在纽扣上，使罩棚成为一个。啊，罩棚的幔子所余那垂下来的半副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啊，帐幕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一肘，那边呢要垂在帐幕的两旁遮盖帐幕。好，所以第二副跟第一副来比较的话呢，你就发现哦，首先这个竖板所围成的这个面积，它呢它的高度是10肘，啊，它的你看它是长，就是高是10肘，宽呢因为它是20块，所以它是30肘，啊，换句话说它高10肘30肘，那它的宽是多少呢？身上没有写，但是我们大概知道也差不多是10肘。我们怎么会知道是10肘呢？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西面啊，哦，有6块板子，6块板子一块呢是1肘半，所以就9肘了，啊，然后旁边有2块拐角的板啊，所以加起来大约是10肘，没有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就这竖板来讲啊，它的长是30，宽是大概是10，啊，高是10。啊，第一层的幔子呢，你要一盖下来以后啊，所以两边会离地大概是1肘，因为它是28嘛，啊，它是28，所以呢，它盖下来以后呢，上面是大概是10，旁边呢是10，但它只有28，所以它大概留了1肘，啊，所以第一副的幔子呢，它没有办法完全盖住这个竖板，但第二副幔子就刚刚好可以盖住，而且可以盖住第一层，啊，可以盖住第一层。所以如果你这样比较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好，那他这边特别讲到他是用山羊毛织的。山羊呢在圣经里面是讲到我们罪所的。山羊你基本上是啊，好的就是绵羊，把绵羊跟山羊分开来啊。就山羊是讲的罪，所以他这所以第二层幔讲了什么呢？他为我们成为罪。他为我们成为罪。所以第一副幔子讲的它那么荣美，这么荣美在神的面前是可以蒙称赞的，但是呢它却为我们成为罪，所以盖了第二层幔子，所以它是用山羊毛织的，而山羊毛呢没有像这个第一层的幔子那么漂亮，第一层幔子是彩色的，第二层幔子就素色的，然后十一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罪的代表，所以它为我们，它没有罪，但是它为我们成为罪。每副幔子是长30肘，宽4肘，11副幔子，啊，我们知道11副就是44肘，啊，44肘呢，我们要40和4，4是人的数字，40是受苦难的数字，啊，所以你看见他是为我们在那里受苦，而且呢，这是五副幔子成一副，6副幔子成一副，啊，五是说到我们讲的是负责，啊，六呢是不完全，六是人的数字不完全，所以他负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犯了罪，他为我们担当，啊，然后你可以看见呢，他整个可以盖住第一层幔子，换句话说呢，他为着我们的罪，他承担了一切， 为他本来没有罪，那么荣美的，但是因着罪的缘故，人看到的，神看到的都是他的罪，你看到没有？他担当我们罪，他完全遮盖了他的荣美。然后我们看见他是用铜钩挂着在上面的，换句话说，他为我们成了审判，铜是代表审判说的，他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呢，他为我们成为罪；一方面呢，铜钩讲了他为我们成了审判，为我们受了审判。还有呢，他为我们怎么样被剪除？因为羊毛是从羊的身上被剪除剪下来的嘛。所以说出了他为我们被剪除。所以这是第二层所讲的，这是帐篷。然后接下来又要用十四节用染红的公羊皮做帐篷的盖，所以第三层是做帐篷的盖，第二层的盖它是用什么？染红的公羊皮。首先我们知道这边讲到了公羊的皮，换句话这只公羊就被杀了，对不对？如果公羊不被杀的话呢，它不可能把皮剥下来的，所以它不仅为我们成为罪呢，它也为我们受死啊，为我们受死。所以你看见染红的公羊皮，公羊皮出来了，而且它这边是这个公羊皮呢是用血染红的，所以它不仅为我们死，它也为我们流血啊。所以这边讲到它为我们死，也为我们流血。然后我们看见在这里只有皮，没有看见肉，所以换句话说呢，它为我们成了燔祭。因为燔祭就是都烧光了嘛，其他都烧光了嘛，好像它在我们在神的面前这样的献上呢，为神所悦纳。然后最后还要做在灶盆上面还要做个顶盖啊，是用海狗皮做的。海狗皮是灰黑色的，粗糙的，一点美观都没有的，就说出了啊，因着他这样为我们成为罪，为我们被杀流血呢，所以呢，他无加行美容，如像根出于干地，也被人所厌弃，这就海狗皮所代表。因为海狗皮没有人喜欢的，因为很粗糙很难看，所以他被人厌弃，无加行美容。但是海狗皮呢，又非常的坚硬坚固，可以经得起所有风吹雨打。所以盖在外面呢，使我们能够呢抵挡从仇敌来的攻击，抵挡从仇敌来的控告。所以你看见一个帐篷要用四层，不是随便要用的。神的心意就是说，把我们的主，他的你看他的各种不同的彰显方面呢彰显出来。本来他是这么荣美的，你看他是公义的啊，他是属天的，他是君尊的，他是作王的，他顺服，而顺服以至于死，他所彰显的乃是那个神的荣耀。而且你看的话啊，你看见他就说，他有两，他这样垂下来的，他两边各离地一肘。换句话说呢，他是离地的，他是属天的，他不沾地的啊，他不受地所那个所污染的。所以你看他是离开第一走的，而且他的荣美呢，你必须要怎么样？你要进到帐幕里面才看得到的，或你从外面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你必须要真的是去亲近神的人才看见。你越亲近人，越看见他的荣美。哦，这就讲了他的，你看他本来的荣美的一面啊。可是呢，他这么的美丽，却为我们成了罪。义的代替不义的。没有罪的代替了有罪的，所以你看他就用山羊毛织了洗衣服，做了完全遮盖，然后为我们受了审判，挂在这个铜钩上面，不是有铜钩给它钩在一起。 然后又为我们被拣出。然后我们看到了在第三层就看到他为我们受死流血，满足神悦纳的番祭，然后能够因为这个这是盖在这个罪上面嘛，所以你看他这个是盖在第二层上面，所以他解决了罪的问题嘛，最后呢他成了我们的保护，所以我不再受仇敌的干扰。所以这里讲到的是四层，那这四层呢基本上也可以代表我们可以说一般人一般的人对主的四种看法，可以这么讲。第一种人呢，他们看到的就是最外面的这一层，看到他无加行美容就厌弃他，被人厌弃，所以你看他们看到海狗皮看到主就这样被人厌弃的，没有什么好。那还有的人呢稍微看得好一点，就说看到他在这里流，就第看到第就从外面来第二层了，就是染红的公羊皮，看见他流血牺牲，觉得这个人值得效法，所以他还是没有不认识他。那还有的人呢看到第三层了，山羊毛，知道他为我们受死了，所以呢就接受依靠他。再进一层的人，他们能够看见他的荣美，就能够弃绝自己来跟随他。那这四层也可以说是我们信徒认识主的四个方面。有的人看见了第一层，知道他能够保护我们，所以呢他们就很感谢他。第二层呢就看见了他为我们流血受死，所以就想要起来服侍他，好的来服侍他，侍奉他，有这个心愿。第三层的人呢就看见了第三种信徒，就看见了他的第三层，他为我们成为罪，所以呢他就想到我们应该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为我们为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第四种的人呢就更深的看见了他的荣美，知道呢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不是靠着我们的圣洁、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热心，只有基督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完全弃绝自己，完全来依靠他。那这样的人要怎么样看见呢？你必须要进入内室，或者你必须要进入圣所里面，你必须要记得不断的亲近神，你才能够看见他的荣美。所以这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必须要不能很肤浅，我们必须要很深入。保罗说我们曾经用肉体用肉眼认过基督，但我们现在不再这样认了，保罗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入类似常常与主交通，才能够认识他的荣美，然后进入更深的认识，就是脱离那些肤浅的好像只是外表的热心啊、服侍啊，甚至依靠自己的公义圣洁，而没有完全的弃绝己，单单的依靠主来到神面前。所以这是我们就对这个账目这四层我们应该有的认识。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束板。这束板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没有束板呢，这个会垮下来的，这个账目会垮下来的。因为一定要有个支撑嘛，所以束板要把它支撑起来。那束板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这束板它是皂荚木包金，所以它的材料呢基本上是跟就是做约柜的那个材料是一样的。所以束板就整体来讲当然指着基督说的，可这个束板呢它是一块一块的，就说出了我们的主呢他把他的他在他受死复活以后就把生命赐下来分赐给信徒给我们。所以你看他前面讲到这四层的木幔，为什么要先讲 这个帐幕啊跟帐幕的盖呢，你看一般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想先立竖板嘛，然后你才弄帐幕嘛。可是他这边的次序有他的次序的意思嘛，他要先弄帐幕，因为呢这讲到我们的主说的，他本来是荣美，他为我们成为罪，然后他为我们受死流血，那满足了神人各样要求之后呢，死而复活，就把他生命分赐给信徒。现在我们的信徒就好像一块块的板，才能够立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这个次序有属灵的次序的，跟我们人的想法不一样的。所以你记得到了第三十节啊，就要照着山上执行的样式立起帐。你看在前面25章就讲了两次了，到了这边呢又讲了一次，好像神在这里提醒摩西，也提醒我们了。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呢，或者按照摩西的聪明呢，他可能按照一般人的大概帐幕的方式呢，先这样做，然后才后做这个帐幕。但是神有他的旨意，他一直说你要按着山上指示的样子，你不能靠着自己的聪明去做的。因为没有这些帐幕的话呢，就没有这个木板、这个竖板了。所以你看有次序的。跟我们人的想法不一样，要再次提醒摩西要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立起帐幕。因为摩西一不小心，摩西就用自己的方法了，就像我们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靠着自己来做了。好，他这里讲到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每块要长10轴，我们讲没有问题，10轴10是代表完全的意思，长10轴，宽呢只有1轴半，你看到没有？换句话说呢，你看我们每一个信徒就好像这边的一块竖板，长10轴，宽呢只有1轴半，1轴半就不完全了，因为两块板连在一起了，就3轴就完全了，因为3是神的数字嘛。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信徒能够完全的，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完全，你总是需要肢体，才能够合起来成为神的居所嘛。所以不是说我们一个人追求属灵就好了，你知道，我们好像神就满足，神不会满足的，神需要一个居所。所以长10轴，宽1轴半，每块必有2榫相对。这个榫在原文呢，就是手的意思，有2只手可以抓得住。换句话，这个榫就跟这个卯是连在一起的。你知道板子放在这个榫，放在这个卯上啊，卯上是有洞的，榫是凸出来的，板上凸出来，所以刚好可以扣得进去，可以站得稳啊，所以它需要2榫，就好像2只手能够抓住，它是相对的啊。帐幕一切的板都要帐幕，所以每一块板下面都有2榫啊。然后帐幕的南面要做板20块。在这2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因为每一个下面有2榫嘛，所以都要40个带卯的银座嘛，所以有40个，你看到没有？2卯接在这块板上的2榫，2卯接在那块板上的2榫，所以这边是南面啊。我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啊，这边是东面啊，这边是东面，东面的话呢，就是他们要进到帐幕的时候是朝这个方向，所以这边是外院，这边铜祭坛、洗濯棚啊，所以这边是帐幕啊，所以这边是东面，所以南北两面呢，这边是南北，所以这边呢就是20块，这边20块，西面是这一边啊，所以有6块，再加2个拐角的两块板，所以你看那个40、40、6块加2块就8块，就48块。48块呢，然后下面呢带卯的银座有各有2个，所以呢就96个带卯的银座，所以我想这样你们大家知道一下啊。好，然后帐幕的后面啊，就是西面，就我们刚才讲西面要做板6块，然后帐幕后边的拐角要做板两块，所以你看这边西面本来是6块，所以现在有2个拐角。拐角就加起来8块，拐角呢它板的下半截是双的，因为是拐，所以下面是好像双的，上面是1块的，所以这是因为在转弯的地方，所以它 上面是一整节，下面是双的，只顶到第一个环子，两块都要这样做，两个拐角，必有八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这块板底下有两卯，那块板底下也有两卯。好，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它是有48块的板子围绕着，96个带卯的银座。然后如果你注意的话，在圣所跟至所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帐幕啊，那个幕幔啊，它是安在4个柱子上，柱子下面呢是安在4个带卯的银座上。你看32节啊，后半段，或是我们看一下，要把幔子挂在4根，就32节，4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4个带卯的银座上，你看到没有？所以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个柱子呢，刚好下面有4个带卯的银座，所以加起来刚好100个银座。100个银座，如果你读到后面的话，你会发觉他们要用多少的赎命银呢？总共有100他连得的银子，就拿来做这个带卯的银座。所以你看，刚好一个银座是一个他连得。一个他连的大概是多少公斤呢？以我们现在算，大概30-40公斤，30几公斤、40几公斤啊，大概是这样的数。所以换句话，一个座就是差不多30-40公斤，所以很重，所以它才竖板才立得住嘛。所以你看很稳，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看这帐幕一推就倒了，对不对？但是它你看那么多的银座在下面，所以它撑得很好，很稳定的啊。好，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些竖板啊。首先，我们就讲到这个竖板是讲到，就是因着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把生命分赐给信徒，这些信徒呢，就好像就能够竖立在神的面前。他怎么竖立啊？是靠着这个银座，这个银座就代表主的救赎。所以今天没有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除非是靠着我们的主的救赎。因着这个救赎呢，所以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救赎已经完成了，但是呢，我们还需要有两手，你看两损抓住它。这两损是什么呢？就是信跟爱，用信心跟爱心来抓住。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要因信站在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所以他现在呢，能够怎么信徒怎么样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一方面靠着神的救赎，一方面靠着我们的信心和爱心，所以能够次立在神的面前。好，然后我们看见它总共有48块板子，所以你看到没有？它这个竖板有48块，就讲到就是我们的信徒啊。因着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成为了见证，因为是一对一对的嘛，啊，所以成了见证。20块就是你看，都是2×10，2个10嘛，所以都是见证。所以我们能够次立在神的面前啊，而且呢，我们会经历到什么呢？经历到基督所受的苦难，这苦难就用48块板所代表的。48块呢，首先它是南北是40块，40是试炼的数字，所以我们会经过基督所受的各样的试炼跟苦难，所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南北是代表试炼说的，40也是试炼说的。南北记得我们读雅各中之歌的时候呢，北方啊兴起，南方啊吹，南风啊吹来，北风兴起，南风吹来。这都是各样的环境的带来的试炼，40试炼数字，南北也是啊。6呢是说出了不完全啊，因为7才是完全，所以我们会经历到呢主的苦难跟缺乏。拐角呢，这两块拐角就说出了它的磨难啊，因为拐角的时候每一次要转弯的时候都会受到苦难啊，所以为什么下面要双的要撑得住。所以你看这些信徒在神的面前 啊，是这样的站立。好，信徒不仅仅是自己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一方面我们是靠着神的救赎，啊，一方面呢，我们是靠着那个我们信心跟爱心能够持守住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环有栓把我们联络整齐，所以你看每一个竖板还要靠这样子来联络。首先你要用皂荚木做栓啊，这是26节，为帐幕这边的板做五栓，为帐幕那边的板做五栓，为帐幕后面的板做五栓。所以你看见没有，南面20块板呢用5个栓栓住，北面20个板也是5个栓，西面就是后面呢也是5个栓，所以都要5个栓啊，5个栓。为什么要5个栓呢？我们知道用栓把它联络起来，这是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信徒能够彼此联络整齐，是靠着圣灵来做的。那圣灵是怎么来做呢？圣灵就借在教会中就赐下恩赐，五是代表他的恩赐说的，五种恩赐说的。所以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啊。所以他们有人讲五重指使，其实就圣灵赐给教会啊。这5种功能，因为这其实它不是一种身份，它只是一种职分，所以这5种的职分呢，就把信徒联络的整齐，所以你看要有五，你看每一面都有5个栓啊，把它栓得好好的，很整齐。要从然后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啊，所以它有一个栓啊，是从头到尾的。其他的栓呢，它就是可能是一节一节的，啊，所以有可能，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譬如这边有20块竖板，啊，它可能有一个中栓就从这边一直穿过去，当然有金环了，把它穿过去。那其他的呢，可能就是这边一块，这边一块，这边一块，就是不需要从头到尾，啊，当然也不一定是这样做，但是中间这一块是从头到尾穿上去的，所以他就说，他就中。腰间的中栓，所以在腰部嘛，中栓从这一头栓到那一头啊。那板要用金子包裹，所以刚才讲过啊，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啊，栓也要用金子包裹。所以这个栓呢，就说用这些恩赐啊，5种的恩赐，但是他们还需要用金环套住。换句话说，他们虽然有这样恩赐，但是还是有受到限制的。不是凭着自己可以随便做，所以环把它套住，啊，所以他们必须要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来做这样的工作，不是说我有了恩赐我就可以随便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他们都受到圣灵的约束的。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要照着在山上执行的样式，6章。我们知道摩西是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的人，啊，所以他要做这个太容易了，他可以想出很多很好的点子，但神就说你要小心了，这都有意义的，这不是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所以这些话同时也对我们讲的，你就知道在神的家里面，你知道不是随便的，真的不是随便，我们也是太随便了，我们太聪明了，啊，太有能力了，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你要有永远的那种属灵的价值，你必须要是按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立起这个帐。好，现在我们要来讲，就是讲到这个幔子嘛，就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脸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居鲁伯。所以你看，它这个材料完全跟那个木帐幕的内层第一层的幔子的帐幕完全一样，所以这是预表基督的，所以没有问题。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幔子裂开就说出我们主的身体裂开了嘛，啊，当主的身体裂开的时候呢，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所以这个幔子是指着我们主说的，啊，讲到它蓝色我们知道是属天的，紫色做王的，红色是顺服受苦的，啊，脸的细麻是说出了它的公义的生活， 所以你看见这刚好是四个福音所代表的，对不对？马太福音是讲到他是紫色的，他来做王的。蓝色是属天的，是讲约翰福音，对不对？朱红色现在是讲到他怎么样，他在做仆人，啊，他来的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来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是马可福音是讲的朱红色线，脸的戏码是讲公义的生活，是讲的路加福音说的。然后当主在十字架上身体裂开的时候呢，幔子就被裂为两半。那很奇妙的就是说，你读马可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啊，都有提到他的受死、身体裂开的这件事情。唯独约翰福音没记载，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讲的他做人绳子，所以绳子不需要裂开人的，所以只有前面三个福音有提到，约翰福音就没提这件事情，所以很奇妙。你看，所以圣经记载的很准确的，不让我们随便的。然后我们知道他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这是神做的。这个幔子这么厚重，怎么可能裂为两半？而且从上到下，所以这是神做的。而且呢，因着裂开来，我们就知道了，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幔子，你看，讲到我们的主，蓝色、紫色、朱红色脸的细麻，上面又受过织的基路伯，它是挡在圣所跟至圣所的中间。这就说出了，你知道，没有人。当我们主还在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主如果身体没有为我们裂开来的时候，以他那个公义的标准来讲，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没有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亲近神的路在那时候还没有显明。虽然你知道神住在他们的中间，你看帐幕支搭在他们中间，表示神住在他们中间，已经比所有万国的人都已经好了。而且他们离神很近的，神就在他们中间，但是呢，还是隔了一层幔子，隔了这么一小步，其实还是一大步。一直等到我们的主，他的身体我们裂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神的面前。进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呢？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指着什么？进到至圣所，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享受从他这里所发出来的启示跟亮光的金灯台的，跟他的一切的供应，就是桌子陈设品所预表的。好，然后我们再看见，就是说，当他幔子裂开的时候，他这个幔子上的基督伯像基本上也是被撕裂了，对不对？基督伯另外一方面是代表所有受造之物的基督伯，所以你可以看见，你从那个希节还有其他地方这张说，因为基督伯是代表神在受造之物身上的永远的旨意，是借着这个基督伯所代表的，但是代表受造之物。所以当主在十字架上身体裂开死的时候呢，换句话说，他死了，万有都与他同死同埋葬，这些受造之物都与他同，所以我们也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他同死同埋葬。所以他撕裂的时候，基本上按照客观的地位来讲，我们也被撕裂了。所以你看，他所代表是这样。好，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所以你看它是吊起来的，反正它是属天的啊。然后柱子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柱子是在这个带卯的银座上。或者一方面来讲呢，这个柱子当然是指着我们主说的，因为只有他能够见证这件事情，他也是带进了这个救赎。但另外一方面呢，这四根柱子基本上也是代表信徒说的，为什么呢？首先他们是站在这个银座上。所以他是站在救赎的地位上，他们在这里做，好像柱子就是代表见证，他们在那里做见证， 见证呢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就好像这个柱子一样，你记得在启示录讲到什么？得胜的要怎么样呢？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对不对？所以你看这边有几根柱子，这些人是代表那些刚强的信徒，他比一般的素板还好，他们与主更亲近，他们能够见证他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看这些柱子在这边，他们能够见证主的死跟复活是这样的真实，这样的荣耀。好，要把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所以这样子就把它隔开来了。这隔开的意义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就着我们的地位来讲，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但就着经历来讲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只能来到了圣所，我们没办法来到至圣所。所以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启示跟光照，我们可以享受主的供应，但是呢我们没有享受到主的自己，也进入了至圣所，就是与主面对面嘛。所以我们没有想到，所以你看这的确一方面就着地位来讲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着经历来讲我们还没有那么亲近。好，最后他就讲到做门帘啊，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脸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啊，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它有金钩，又要为柱子做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所以铜座这边是铜座，是代表审判。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你看前面是五根柱子，后面是四根柱子，这些柱子都可以代表比较刚强的信徒。所以前面的这几个柱子呢，是把人从什么，从外院引到引，就他们的见证是把人从外面的外院啊引到圣所。后面的这四个柱子呢，是圣徒，这些更刚强的信徒把人从里面圣所里面带进至圣所。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的追求就这几个方面，有些人呢他是在外院，所以他享受神为他的救赎，他认为上天堂就好了，对不对？但是然后呢慢慢就有些人更有追求的，他们就跨过了这个门帘啊，他们能够享受神做他们的供应，想做神做他们的依靠，做他们的那个光照启示亮光啊，然后再进来的这一层呢，就享受主的自己啊。所以你看就说门是越来越窄的，因为五根柱子，所以它柱子跟柱中间的相对间隔就窄了，所以越进去越窄啊，所以进去人也越少啊。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它的，所以从这里从第一道门帘，你看他神为他接受神做他的审判，就是主替他受了审判，所以是同坐的。第二个呢，他享受基督为他所有的救赎，所以他能够进入再深一层。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就把这几点我们就稍微交通一下，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你也可以安静几分钟。